天地划分以后，万物滋生，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同时使用，缺一不可。金木水火土相互之间有喜爱，也有厌恶。阴阳孕育万物，禀受元气呈现形体，用雷霆鼓动，用云雨滋润，春夏使万物生长，秋冬使万物收藏杀灭。这就是德与行的设置从神道中显现出来。圣人处于天地之间，遵循神灵的意志。百姓有喜怒的本性，哀乐的情感，感应外物而行动，行动后则变化多端。淳朴的教化所陶冶，使下民归于淳朴。所以改变服饰章纹，在衣冠上画图，表示羞耻，并申明禁令，使人们不敢违犯。当这种风气衰微后，奸诈狡猾之人开始出现，因此章明法令，设立刑罚与赏赐。所以尚书说，在器物上刻划典型刑罚，流放宽宥五刑，鞭刑作为官刑，铺刑作为教刑，罚金作为赎刑，护恶不圈者处以贼刑，因过失造成灾害者赦免。顺命令高尧说，五刑各有服罪，五副分三处执行，五流各有居所，五宅分三处安置。夏朝的刑罚有死刑200条，并刑300条，宫刑500条，一刑末刑各1000条。商朝沿袭夏朝，有所增减。周礼建立三种法典，治理邦国，用五听来探求民情，用八义来申明，用三次来审慎。左边设置家时，用来安置不良之民；右边设置废时，用来通达穷困之民。宽宥不知法者，宽宥过失者，宽宥遗忘者，赦免幼弱者，赦免年老昏聩者，赦免痴呆愚蠢者。周朝王道衰微，周穆王年老昏聩，命令吕侯制定详刑，用来治理四方，五刑的条目增多了。对于疑难案件，广泛询问，与众人共同审理，众人认为可疑就赦免，必须考察大小案例的比照来定案。先王如此爱护百姓，刑律制定后不可改变，所以君子尽心尽力。到了战国时期，竞相使用威严的刑罚，互相吞并。商鞅用法经六篇游说秦国，建议诛灭三族的刑罚，实行连坐之法，风俗刻薄凋敝，被称为虎狼之国。到秦始皇时，兼并天下，毁弃先王的典章，制定邪书之境，法律比秋天的土草还要繁多，法网比凝结的油脂还要细密，奸诈伪造之事同时发生，穿着色囚衣的犯人堵塞道路，监狱案件积压，牢狱如同市场。于是天下怨恨背叛，十室九空。汉高祖进入关中，废除繁琐苛刻的法令，约定三章之法。文帝以仁厚治国，判决的案件只有400，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。汉武帝时，奸邪之事更加严重，增加法律50多篇。汉宣帝时，陆温书尚书说，监狱是天下的命脉，尚书说，与其杀害无辜，宁可失掉有罪之人。如今审理案件的官吏并非不仁慈，上下互相攻击，以苛刻为明察，深刻者获得公正的名声，平和者多有后患。所以审理案件的官吏都希望别人死，并非憎恨人，他们自保的方法在于人的死亡。人的常情是安逸则乐于生存，痛苦则想死，在拷打之下，什么要求得不到呢？所以囚犯忍受不了痛苦，就编造言辞来迎合。官吏利用这种情况，就引导他们，使之明确。上奏实害怕被驳回，就罗织罪名周密的罗织进去。即使是高尧来审理，也会认为死有余罪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文辞构成的罪名所致。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监狱更深的了。宣帝认为他说得好，狱吏的危害已经很久了。所以说古代设立监狱是为了让人求生，现在设立监狱是为了杀人，不可不慎重。于定国担任廷尉，收集各种法律共960卷，死罪490条，1882件事例，死罪判决的比照共3472条，各种判决应当使用的合计26272条。后汉200年间，法律篇章没有大的增减。魏武帝制定甲子科条，犯有戴脚镣之罪的改为戴木枷。魏明帝改革市民罚金的规定，废除对富人加痴刑的制度。晋武帝认为魏朝刑罚严峻细密，又诏令车骑将军贾充 召集众儒学之士，删定名利为20卷，合计2900多条。晋朝丧乱，中原动荡，魏氏承接百王之后，处于分崩离析之后，典章刑法泯灭废弃，礼俗交薄。自从太祖拨乱反正，荡涤华夏，到太和年间，然后官吏清廉，政事平和，判决案件减少减省，正所谓百年之后才能抑制残暴，去除杀戮。所以列举形式写在篇章之中。未初，礼俗淳朴，刑罚禁令疏略简单。宣帝南迁，又设置四部大人，坐在王庭判决词讼，用言语约束，客气济事，没有牢狱拷问的法律，各种犯罪者都临时判决遣送。神元帝沿袭，没有改变。穆帝时，刘聪、石勒颠覆晋朝，穆帝将要平定祸乱，于是严明刑法，常常以军令行事。百姓乘着宽政时期，多因违命得罪，被处死的人数以万计。于是国家部落骚动惊骇。平文帝继承基业，安抚聚集离散之民。昭成帝建国二年，应当处死的，允许其家献上金马赎罪。犯大逆罪的，亲族男女无论老少全部斩杀。男女不以礼交合的，全都处死。百姓互相杀害的，允许给死者家马牛49头以及送葬器物来平息，没有牵连逮捕的处罚。盗窃官物一赔5，盗窃私物则一赔10。法令明办，百姓安然。太祖幼年遭遇艰难，被尝险阻，完全了解民情真伪。等到即位，亲自实行仁厚，协调和睦百姓。平定中原后，忧虑前代刑法严峻细密，于是命令三公郎王德废除其中对百姓苛刻严厉的条款，制定苛令，大力崇尚简易。当时天下百姓长期苦于兵乱，畏惧法律，乐于安定。太祖知道这种情况，就用清静无为来镇抚，惩罚必从轻，万民心悦拥戴。然而对于大臣，执法毫不宽容。晚年灾疫屡次出现，太祖身体不适，纲纪败坏，刑罚颇为泛滥残酷。太宗即位，修复废置的官职，体恤百姓隐痛，命令南平公长孙嵩、北行侯安同共同审理民间诉讼，各项政务又有了秩序。太宗既已经熟各项事务，为官者逐渐用声闻周纳来逃避罪责。世祖即位，认为刑罚禁令过重，神年间诏令司徒崔浩制定律令，废除5岁和4岁刑，增加1年刑，将死刑分为2种，斩首和绞刑。大逆不道者腰斩，诛杀同级亲属，年龄14岁以下者处以腐刑，女子没入官府。杀害亲属者处以车裂之刑，制造蛊毒者男女皆斩，并焚烧其家。施行巫蛊者背负蛊羊，抱着狗沉入深渊。应当受刑者可以赎罪，贫穷者则加鞭200。京城内富人罚在山中烧炭，穷人罚在厕所服役，女子罚舂米。那些有痼疾不能劳动的人看守原囿。王官分9品，可以用官爵免除刑罚。妇人应当受刑而怀孕的，产后100天才执行。年龄14岁以下，刑罚减半，80岁及9岁以下，除非杀人，不判罪。拷打审讯不超过49下。判决刑罚，主管官员详细写明情况，公车令审理供词由三都决断。应当处死的，主管官员立案奏文。因为死不可复生，担心监官不能公平，案件判决后都呈报，皇帝亲自询问，没有不同意见和怨言才执行。各州国的大批案件都先上报批复后才执行。宫阙左边悬挂登闻鼓，人有穷苦冤屈则击鼓，公车令上奏其表彰。此后地方官贪污受贿，士族想严肃整治。太延三年，诏令天下官吏百姓可以举告州牧郡守的不法行为。于是百姓中凶恶悖逆之人，专门寻找地方官的过失，胁迫在职官员在民间强取豪夺，而长吏都降低心气来对待他们，苟且免祸而不以为耻，贪暴依然如故。当时皇帝多次亲自征讨及巡行四方。真君五年，命令恭宗总领百官监国。少傅有雅上书说，殿下亲自处理百官事务，经营内外，黎民即起咨询国老。陈铁居辅佐之职，负责提出建议。 汉武帝时开始开辟河右四郡，商议各种疑罪而判罚流放迁徙。十多年后，边郡充实，同时修整农栈，汉宣帝沿袭这种做法用来征服北方。这是近代的事。帝王对于罪人并非发怒而诛杀，而是想让他们改过向善并惩戒恶行。流放迁徙的痛苦惩戒也很深，除非大逆正行之罪都可以用流放之刑，即使全家投往远方也欢喜上路，终身服役，不敢说苦。而且远流分离，内心或许会思考为善，如此奸邪可以平息，边疆足以防备。公宗认为他的话很好，但没有实行。六年春，因为有关部门断法不公，诏令所有疑难案件都交付中书，依据古代经义判决。起初道律规定赃物四十匹判处大辟，百姓多轻慢政令，于是严厉法律，赃物三匹都处死。正平元年，诏令说刑律太严苛，犯法的人反而更多，朕很怜悯，详细审查律令，务必求其适中，有不便于百姓的加以增减。于是尤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，道律恢复旧制，增加故纵、通情、执舍之法及其他罪名，共391条，门诛4条，大辟145条，刑221条。有关部门虽然增减条章，仍未能够阐明刑典。高宗初年仍遵循旧制，太宗四年开始设立酒禁。当时粮食连年丰收，市民多因饮酒导致酗酒诉讼，有的议论朝政。高宗厌恶这种情况，所以全部禁止酿酒、卖酒、饮酒皆斩，吉凶宾亲之事则开禁，有具体日程。增设内外侯官，四察各曹外部州镇，甚至有人微服混杂在府寺之间，以求百官过失。他们所穷治的案件，有关部门苦于加以审讯拷问，而多互相诬告牵连，往往弹劾以不敬之罪。各司官员赃物二丈皆斩，又增加律令79章，门房蜘蛛13条，大辟35条，刑62条。和平末年，冀州刺史袁贺上言，除非大逆及亲手杀人者，请求饶恕其性命，流放戍守边境。诏令听从，显祖即位，废除口误之罪，开放酒禁。显祖勤于治理工业，百官内外无不震动肃静。等到传位给高祖，仍然亲自处理万机，刑罚政令严明，显扬提拔清正节操，淘汰贪官污吏。州牧郡守中廉洁者，往往有闻。延兴四年，诏令除非大逆干纪之罪，都只处罚本人，废除门房蜘蛛。自从案件交付中书复查后，后来多有上下其法，于是罢免案件有大疑难，才公平评议。此前各曹奏事多有疑议请示，又有人口传诏敕，有时导致矫诏专擅，于是事无大小都命令依据法律确定罪名，不得上奏疑难，符合法律则批准，有失公正则弹劾诘问，全部依从默斥。从此事情都变得惊详，下面无人敢互相欺骗。显祖末年特别重视刑罚，言谈时常常感到悲怆，每次审理案件一定命令重新审讯，有囚犯关押，有的多年不处决，群臣颇有议论。显祖说，案件滞留虽然不是治国之道，但难道不比如块烂沙好吗？人忧居痛苦则思善，所以牢狱与福堂同居，朕想让他们悔改而给予宽恕罢了。因此囚犯虽然长期关押，但刑罚多能得当，又因为赦令屡次下发，狂妄愚蠢之人多存侥幸心理，所以从延兴年间到末年不再发布赦令。法官审讯囚犯，杖刑限定50下，而有关部门想免罪则用细小的棒子，想陷害则先用大杖，百姓多不能忍受而诬告牵连，有的绝命于帐下。显祖知道这种情况，于是为之制定制度，垂杖用金木，削平结疤，审讯囚犯时杖刑本大三分，杖背者二分，打腿者一分，拷打全部依照命令，都从轻简。高祖统治天下，留心刑法，旧例斩刑者都裸体伏在砧板上，入死罪者用绞刑，虽然有律令但没有实行。太和元年，诏令说刑法是用来禁止暴力和奸邪的，处死犯人不必裸体。参照详细旧典， 务必从宽仁。司徒元丕等上奏说，圣心垂视人数之恩惠，使受刑者免去裸体骸骨的耻辱，普天之下感戴恩德，无不庆幸。臣等谨慎商议，大逆及贼寇各弃势袒露斩首，盗窃及官吏受贿各绞刑，交付殿师。又诏令说，百姓因教化而和睦，非严刑所能控制。防范虽然严密，陷入法网者更多。如今犯法致死，同入斩刑，脱去衣服裸体，男女暴露身体，这哪里是以法治国，以礼教导呢？现在详细制定制度。三年，下诏说，治理因政令宽和，弊端由法网严密而生。如今侯官职人数以千计，奸巧之人玩弄威权，重罪受贿不列报，小过则吹毛求疵举发，全部罢免。于是重新设置谨慎正直者数百人，以防止街市上的争斗斗殴，官吏百姓各安其职。此前因为律令不完备，奸吏用法，导致轻重不一。诏令中书令高驴召集宫中秘书官员等修改旧文，按条例增减，又命令群臣参与评议，取其适中，经过皇帝御览勘定。太和五年冬完成，共832章，门房之诛16条，大辟之罪235条，刑377条，废除群刑飘解守谋门诛，律令重者只处以枭首。当时法官和州郡县官员不能根据实情断案，于是制作了重枷，几乎要一围粗，又用绳子系着石头挂在囚犯脖子上，伤及骨头，再让壮族轮流殴打，囚犯大多无法忍受，于是被迫屈服。官员们以此作为能事，皇帝听说后很痛心，便下诏规定，除非是大逆罪且有明确证据而不认罪伏法的，不得使用大枷。律法规定，枉法受贿10匹，一赃200匹，处以死刑。到太和八年才开始颁布俸禄制度，重新规定一赃1匹，枉法无论多少皆处死。这年秋天，派遣使者巡视天下，纠察不法的首宰，因贪赃被处死的有40多人。实录者惶恐不安，贿赂请托之路几乎断绝。皇帝哀怜各种案件，以至于上奏判决时大多从宽减免，保全性命流放边疆，每年数以千计。京城判决死刑案件一年中了不过5-6起，州镇也很少。太和11年春，下诏说，3000种罪行没有比不孝更大的，但律法中对不敬父母者只处以坤刑，与理不合，可重新详加修改。又下诏说，先前命令公卿讨论制定刑典，但门房之诛仍写在律文中，违背周书父子义罪的原则，推求古意很不恰当，可再商议删除凡科酷刑。秋8月下诏说，律文规定刑期3年便算极刑，罪过没有大半的衡量，刑罚有死生的差别，可详细核查律条，凡有此类情况再加以勘定。冬10月又下诏令公卿参与商议。太和12年下诏，犯死罪者如果父母祖父母年老，没有其他成年子孙，又没有妻亲的，需上报后列奏等待批复，注入为法令。世宗即位，意欲实行宽政。正始元年冬，下诏说，意欲定律是国家应慎重的事，轻重增减，世代或有不同。先朝用心于典章法令，删改制定规则，但当时政治争议，未详细研究，施行于当时仍有疑问和差错。尚书门下可在中书外省讨论律令，凡有疑问之事，斟酌新旧，再加思理，增减上下，务必周详完备，随时有新的规定另外上报，希望遵循变化适应时宜，永远作为通行的制度。永平元年秋7月，下诏命尚书检查家账大小为之的原因，追究其罪过。尚书令高照、尚书仆射清河王元义、尚书邢鸾、尚书李平、尚书江阳王元济等上奏说，臣等听说帝王继承天命治理万物，作为百姓父母，用德化引导，用刑法约束，大小案件必根据实情，哀怜而不自喜，务必三训五听，不以目实定案。陛下爱护苍生，恩情同于天地，放宽法网，改变刑罚，仁德超过商汤。因为家账不合规定，怜悯百姓生命可能受伤，于是降下仁慈旨意，广泛昭示体恤。 即使有虞舜审理案件的深切，汉文帝恻隐之心的极致也不能同日而语。警察、狱官令，凡审理案件，先具备五听之礼，尽求情之意，再验证各种证据，事情多有疑似，仍不承认实情的，然后加以考虑。凡判处一年以上刑者加枷锁，流放以上刑者增加丑谢，轮换使用而不宜启用。不是大逆外判的罪行都不使用大枷、高枷、重谢，又没有用时的条文，但法官和州郡借机增加，于是成为常法。上违背五听，下违反令文，确实应当查办，依旨处罚，但沿袭已久，考虑不追究。检查账的大小、编的长短，令文有固定标准，但家的轻重先前没有成规。臣等参酌，制造大家长一丈三尺，喉下长一丈，通夹木各五寸，用于大逆外判，纽谢用于流刑以上。各台、寺、州、郡的大家请全部烧毁。家本是用于拘禁囚犯，不是考讯所用。从今以后断案都依令尽听讯之礼，根据人的强弱加以考虑，不允许非法拷打人，同时禁止用拷石。从此家账的规制有了固定标准。不久，狱官肆虐又逐渐变得重大。法律律五等爵位即在官品，另从第五品者以官阶抵当刑期二年，免官者三年之后可以任职，降先前官阶一等。延昌二年春，尚书行完上奏，私下详查王公以下，或与皇帝分体，或当时有勋劳，都受封土受名，作为王室屏障。至于五等爵位，也因公赐予，虽然爵制有益，但名号比拟山河，得到极难，失去永坠。刑典既然相同，名声又悬殊，请求商议适当办法，复为永久制度。下诏议论刑律制度，与八座门下参议，都认为官员如果因罪因除名，以官职抵当刑期，还有剩余资历，再降阶录用。至于五等封爵，如果除刑已尽，便永远削除，如同除名，与吏不符。于建认为，自王公以下有封邑者，因罪除名，三年之后，因各降本爵一等，王及郡公降为县公，公降为侯，侯降为伯，伯降为子，子降为男，至于县男，则降为乡男。五等爵者也依此而降，至于散男，其乡男无爵可降者，三年之后允许依其本品资历出身。下诏听从。这年秋天，伏喜郎中高贤、帝员外散骑侍郎仲贤、枢司徒府主簿六真等因帝忌贤参与源于叛逆，被除名未名，遇到赦免之后被旨意不再追究。尚书行完上奏，扎继贤已接受叛逆官职，为其传习，图谋煽动幽营，招致祸乱，依据律法准犯罪行，罪当奴禄，凶书连坐，法律有明文。幸蒙大赦，生命得以保全，除名还未名，对他们已是幸运。但反逆罪重，所以知属相连。既然相连，是同一科，岂有赦前都处流斩之罪，赦后独免除反者之身？又原作之罪，不得以官职抵当流刑。况且贿赂小过，扣到微罪，赃证明显的，遇到赦免尚且除名。何有罪及列官，信君回免，父子同行，兄弟共罚，赦前同斩从流，赦后有复官之礼。依律则罪和奴禄，依赦吏皆除名。古人议论无将之罪者，毁其室，污其功，绝其宗，灭其类，其宅尚且废弃，何况人呢？请依律处置，除名为名。下诏说，死者已在赦前，又员外不是正室之列，便可全部允许复官。延昌三年，尚书李平上奏，冀州富城百姓费阳嫔母亲去世，家贫无法安葬，卖掉七岁儿子给同城人张回为婢，张回转卖给舒县百姓梁定之，而不说明是良人。按道律，掠人、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。张回故意买羊皮女儿，图谋转卖，依律处绞刑。下诏说，律称和卖人者指两人诈取他人财物，如今羊皮卖女告诉张回说是良人，张回贪图便宜，知道是良人而公开买下，确实与律都不合，但双方都不是欺诈。此女虽被父亲卖为婢，本身本是良人， 张回转卖之日，应当有迟疑，却决意从真卖，于情不可。再推求立条作为勇士。廷尉少卿杨军义曰：仅详查到律掠人、掠卖人为奴婢者，皆死；别条卖子孙者，一岁刑。卖良人是一样，而刑死悬殊是由于根据情由制定刑罚，所以治罪有差别。又详查群盗、强盗、首从皆同，何掠之罪本来应无不同，即知人掠盗之物而故意买者，以随从论。然而五副相卖都有明条，买者之罪律所不载。私下认为同于凡从之法，其因服制相减者已有差别，买者之罪不得超过卖者之咎。但羊皮卖女为婢，没有说追赎，张回真买，视为同家财，至于转卖之日不再疑虑。因其买之于女妇，便卖之于他人，比照何略，此有因缘之类。又详查恐吓条注，尊长与之已决，恐吓又见求之。然而恐吓体同而不受恐吓之罪者，因尊长与之已决的缘故。而张回本买婢于羊皮，乃真卖于定之，比照此条例，得先有由，推之因缘，理颇相类。即案状比照条律，处流行为允。三公郎中崔弘义曰：查律卖子有一岁刑，卖五父内亲属，在尊长者死，妻亲及妾与子复留，只有买者无罪闻。然而卖者既已有罪，买者不得不做。但卖者因天性难夺，知属异宜，尊卑不同，所以罪有异。买者之是良人故买，又与彼无亲，若买同卖者，即理不可。卖五父内亲属，在尊长者死，死也不是略，从其真买，至于治罪，行死大书。明知买者之作，自应一例，不得全如君意，云买者之罪不超过卖者之咎。且买者与彼无天性之属之意，何故得有差等之理？又查别条，知人掠盗之物而故卖者，以随从论。依此律文，知人掠粮，从其以买，罪止于流。然而其亲属相卖，作罪不同于凡掠，至于买者，亦宜不等。若处同流作，于法为深。准律斟酌详检，合刑五年。至如买者，知是良人，决便真卖，不告诉前人得知由来。前人以为真奴婢，更或转卖，因此流散，不知所在，家人追赎，求访无处，永远沉沦为贱吏，再无良人时期。按其罪状，与略无异。且法言而兼一息，正宽而明多由，水火之欲，先点明文。今为买人亲属而复绝卖，不告知前人良状由来，处同略罪。太保、高阳王元雍义曰：周处张回，专引盗律，检查张回所犯，本非何略，保证明然，去到原矣。今引以盗律之条，除以何略之罪，原情究虑，实为乖当。如陈君之意，知买掠良人者，本无罪闻，何以言之？群盗强盗，无首从皆同，何掠之罪，故应不义。明此自无正条，引类以结罪。陈弘以转卖流飘，罪与掠等，可为罪人私德。查贼律云：谋杀人而发觉者流，从者五岁刑；以伤及杀而还苏者死，从者流；以杀者斩，从而加工者死，不加者流。想陈建之与身死，流飘之与腐骨，一存一亡，危害孰甚？然贼律杀人有首从之科，盗人卖买无唱和差等，谋杀之与何略，同是良人，应为准例。所以不引杀人减之，降从强盗之一科，纵令谋杀之与强盗俱得为利，而似从轻，其安在？又云：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，以随从论。此名尽暴掠之源，恶奸盗之本，非卫士之于亲尊之首，而同之于盗掠之行。私下认为五福相卖，俱是良人，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，明去掠盗离远，故从亲疏为差级，尊卑为轻重。一律诸共犯罪，皆以发役为首。明卖买之源有由，魁末之作一定。若羊皮不匀卖，则回无买心，则羊皮为元首，张回为从作。 手有占行之科，从有即墨之力，推之现律，法行无惧。买者之罪，一个从卖者之作。又想陈红之意，有从他亲属买的良人，而复真卖，不告知后人由状者，触同略罪。记忆为弊，卖与不卖，俱非良人。何必以不卖为可原，转卖为难数？张回之过，一边一百。卖子葬亲，孝成可美，而表赏之意未闻，刑罚之科已降。恐非敦风立俗，以得岛民之位。勤勉羊皮之罪，公酬卖职。下诏曰：羊皮卖女葬母，孝成可加，便可特原。张回虽买之于父，不应转卖，可行五年。在此之前，皇族中有人犯罪，都不进行审讯。当时有个宗室成员叫袁显富，犯罪需要审问，宗正按照旧例处理。尚书李平上奏说，因为皇帝宗族根基稳固，遍布天下，其中有些属籍疏远，凭借硬币担任低微官职的人，品行不端，触犯法令，按理必须追究，请求设立明确的界限和标准，作为固定制度。皇帝下诏说，宗族延续久远，繁衍滋生，列入宗室户籍却做坏事的人数量也很多。先朝既然没有不审讯的规定，而凭空相互矫饰依仗，助长违逆暴行，所有在一亲一贵等特权范围之外的人，都可以依照平常法律处理。同年六月，兼廷尉清元志、兼王敬等人上奏说，审查除名的条例依照律文欲成，是指判决罪案已经完成。廷尉四认为，犯罪经弹劾后再进行复审审讯验证，确定刑罚，罪状暴露清楚，案卷签署两份，案件审理就算完成。如果案卷虽然完成，已经申报尚书省，事情下达到廷尉，或者廷尉四认为情节尚未查清，或者有人拦架击鼓申诉，或者门下省提出疑问，重新交付其他使者审理的，可以按照未完成的条款处理。至于家人陈述申诉，听信其片面之词，而阻止已成判决，便是取从私情，有违公理。
为什么呢？
五种欺诈手段已经用尽，六种证据已经确立，心存侥幸的人又生出异端，进而谋求拖延时间，退则希望意外的宽恕，用辩解迷惑正道，用曲解扰乱正直，在下助长百姓奸邪，在上毁坏国家法令，我们私下感到不安。大理正崔纂、平阳基、程甲修、律博士刘安元认为，律文规定案件已经判决完成，经过所管辖部门，而怀疑有奸诈欺骗、不合法度以及申诉冤枉的，可以逮捕审讯重新处理。审查使者处理罪案，虽然已经案卷完成，御史封文弹劾，以痛苦诬陷而被迫服罪，或者拷打而不承认，依证据定罪，或者有私人嫌隙，强行逼迫承罪。家人申诉冤枉，供词与案卷不符，刑罚不轻，案理必须审讯。既然是公正处理，怎能怀疑有私心？如果认为是为了谋求意外的恩泽而压制杜绝诉讼，那么冤枉滞留的人终究无法申雪。如果依照案卷完成，就违背了重新审理的律文。然而尚未判决遇到赦免以及重新审理的情况，真伪未分。从前以来，这样的势力都能恢复职位。我们认为，经过上奏遇到赦免以及已经重新审理的，可以算作案件完成。尚书李韶上奏说，使者虽然结案上报廷尉，借送尚书省以及家人申诉冤枉，尚书接受诉状，连续借送下审，尚未审查遇到宽宥的，不能算作已完成的案件。推究情理，认为崔纂等人的意见是妥当的，皇帝下诏听从。西平年间，有冀州妖贼阎灵王买负罪逃亡，赦书规定的期限之后，没有自行归案自首。廷尉卿裴延俊上奏说，法律律规定，各种逃亡者在赦书规定期限之后不自行归案自首的，恢复原罪如初。依照贼律，谋反大逆，处罚枭首。其中阎灵法权等人所说的月光童子刘景辉妖言惑众，事情发生在赦令之后缺失，应处死刑正法。崔纂认为，刘景辉声称能变成蛇和痣，这是旁人的说法，虽然杀刘景辉没有道理，但恐怕赦免刘景辉又会迷惑众人，因此犹豫不决，不敢擅自决断。当今无避讳的朝廷，不应施行无罪的杀戮。刘景辉是九岁小儿， 口上乳臭，举动言行都与他无关。月光的称号并非出自他口，都是尖利无端，横生是非。所谓制造罪名的人巧妙，杀他的人能干。如果以妖言惑众，依照法律应处死刑，然而更不破坏缺失迷惑众人。赦令之后才显露其罪，律令之外再追究其罪。赦令法律凭什么取信于天下？天下怎能不怀疑赦令法律呢？尚书说，与其杀无辜之人，宁可放过有罪之人。又查法律律，80岁以上8岁以下杀伤他人论罪者尚请。议论者认为道貌之人的罪不适用此律。我认为年老智慧如上父，年少聪慧如甘罗，这是非常之人，可以按照他们的意见处理。刘景辉愚钝年幼，自然依照普通法律。林太后下令说，刘景辉已经受到恩赦，怎能再一家横加之罪，可流放为略阳平民，其余按奏议处理。当时司州上表河东郡百姓李连生施用毒药，案件判决死刑。其母申诉称，我一人年老，再没有妻亲，案例应该上请。检查户籍无误，尚未判决申父。李连的母亲去世，周礼判决三年服丧期满后再执行死刑。司徒法曹参军徐衍认为周礼判决妥当。主簿李阳反驳说，查法律律各种犯死罪，如果祖父母、父母年龄70以上，没有成年子孙，旁无妻亲的，俱状上请。流刑者鞭笞，留养其亲，亲中则执行流刑，不在原赦之力。审查上请的说法并非抚州所能决定。毒杀人者斩，妻子流放，计算其所犯罪行确实重于其他法律，推究情理法律所亏欠不浅。而且李莲既然怀有鸩毒之心，认为不可与邻人共处，考虑其母在世尚且因全家流放，何况现在母亲已死，还引用三年之礼呢？况且给予假期殡葬，足以显示仁慈宽厚，如今已经足哭，不应再延期，可依法处斩，流放其妻子，确实足以警戒那些百姓，整肃刑法。尚书萧宝寅奏请听从李阳的意见，皇帝下诏听从。旧制职阁、职后、职斋五官对主、对副等作为比试官，至于犯罪不得免除罪责。尚书令仁成王元成上奏查诸州中正，也非品令所载，又无俸禄抚恤，先朝以来都应当受刑。职阁等官员在宫中值班上下，有宿卫的辛劳，按理不应有区别。林太后下令比照中正处理。神龟年间，兰陵公主的驸马都尉刘辉因与河阴县名张智寿的妹妹容妃、陈庆和的妹妹惠猛奸淫混乱、沉溺迷惑，殴打公主，导致伤胎。刘辉畏惧罪责逃亡，门下省上奏处置，各判死刑。张智寿、陈庆和因知情不加防范限制，处以流刑。皇帝下诏说，容妃、惠猛免死，剃去头发，鞭打后交付宫中，其余按奏议处理。尚书三公郎中崔纂坚持说，看到诏令，如果抓获刘辉的人，在职官员赏赐二阶，平民允许出身进一阶，私役免去服役，奴婢成为良民。查刘辉没有叛逆之罪，赏赐却与反贼刘薛明的标准相同。又寻门下省处奏，以容妃、惠猛与刘辉私通奸情，两情沉溺迷惑，致使刘辉怀恨，殴打公主伤胎。虽然律无正条，罪应极刑，一并判处死刑。其张智寿等两家发配敦煌为兵，天恩广备，不立即施行，虽然饶恕其命，私下认为不可。律令是高皇帝用来治理天下的，不应喜怒增减，不应亲疏改变。查斗律，祖父母、父母愤怒，以兵刃杀子孙者5岁刑，殴打杀者4岁刑，若心有爱憎而故意杀者，各加一等。虽然公主下嫁，尊贵不同于普通妻子，但人妇怀孕不能不是一夜所生。永平四年先朝旧阁，各种刑流及死，皆守罪判官，后决从者。事情必须因根本以求之业，案件如果因刘辉逃避，便应悬案处理，没有舍弃守罪而追究莫罪的道理。流刑死刑参差，有时未必妥当。门下省中进大臣职责在于陈述奏报，昔日丙级为相，不关心斗殴致死，而问牛喘， 难道不是因为职责不同的缘故吗？查荣飞等人罪止于监司，如果在丑行现场抓获，重证分明，即一律科处，不超过刑罚，怎能与宫廷之罪相同，与西官之罪并列？查张志寿口诉，妹妹嫁给司世曹参军罗显贵，已在其夫家生育二女，则是他家的母亲。李热，妇人不是二夫，犹如不是二天。如果司门失度，罪在于夫，性端不在兄弟。昔日魏晋未废除五族之刑，有免除儿子杀戮母亲的刑罚，何曾争论此事，认为在世的女儿从父母之刑，已出嫁的妇女从夫家之刑，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则，古今通义。律七卿相引指的是普通罪，何况监司的丑事怎能以同气相证，论刑超过其所犯，论情又违背律法，查律兼罪无相互牵连之罪，不可借刘辉之愤加兄弟之刑。在街市上处刑是让众人共同唾弃，在朝廷上封爵是让众人共同认可，表明不偏私于天下，不欺骗于耳目，怎能以非正式行书施行于四海？刑名一旦失误，驷马难追。既然有诏旨，依即执行，不合律的案件李仪再次请求。尚书袁修议论认为，昔日哀姜在鲁国违背礼法，齐侯取而杀之，春秋所讥讽。右下姬在陈国罪过泛滥，只责罚征书，而不非难父母，表明妇人出嫁后犯礼之过，无关本属。何况以出嫁之妹，性端涉及兄弟呢？右仆射尤照上奏说，臣等谬参书记要职，负责县可替否，门下省出纳王命，谋议明辨长责。至于无良犯法，职责在于有关部门，弹劾定罪结案，本非我等之事。荣飞等奸情罪止于刑，却并处极法，依律不当。以出嫁之女罪及其兄，推据典宪，案理确实过重。又刘辉虽逃避刑罚，罪非连坐妻子，悬赏招募如同大逆，也认为加重。违背律法的案件，李仪陈请，其请交付有关部门重新详细评议。皇帝下诏说，刘辉悖逆法理，罪不可纵容，后赏悬赏招募，必望擒获。荣飞、惠猛与刘辉思乱，因此沉溺迷惑，导致主上发生非常之事，此而不诛，将何以成诉？且以出嫁之女不应连及兄弟，但张志寿、陈庆和知道妹妹奸情，起初不加防范，招引刘辉，共同构成淫丑，败坏风俗，理应重罚，特斥门下省结案，不拘常思，岂能一律如同常例作为通行标准？且古有诏谕，难道一概归大理寺？而尚书省为治政根本，纳言所属，不深究背理之浅深，不详查损化之多少，违背义理之徒苟且坚持执法，大大违背所托之任，身何罪责？崔纂可免去郎官，都做尚书，全部剥夺禄位一时。孝昌之后，天下混乱，法令不恒定，或宽或猛，道尔朱荣专权，轻重肆意，在官者多以深库为能，至迁都邺城，金鸡群盗颇起，有关部门奏请设立严制，各种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，妻子同级配为越户，其不杀人即赃不满五品，魁首斩，从者死，妻子亦为越户，小盗赃满十品以上，魁首死，妻子配役，从者流。侍中孙曾上言，谨详细，法律若化一，礼尚不二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轻重。查律公司节道，罪止流行，而近来执事者苦于违背，好为穿凿律令之外，更利于条，开通相互纠举之路，颁布捉获之赏。此乃行书图设，欲送更繁，法令愈发彰显，盗贼反而多有，并非所谓不言而治，遵守典故者。臣以为生平之美，意在省刑，凌迟之弊，必由峻法。所以汉约三章，天下归德，秦库五行，率徒瓦解。礼训君子，律禁小人，举罪定名，国有常辟。至于过失灾害赦免，事恶不改则刑罚，经典垂言，国朝承范，随时所用，各有私存，不宜大小资繁，令民预备，恐防之越坚，攻之越甚。 各种犯道之人悉准律令，以明恒常之法。术士行杀折中，不得弃本从末。皇帝下诏听从。天平之后，迁移草创，百官多不奉法，贿赂公行。兴和初年，齐文襄王入府朝政，以公平肃务，大改其风。至武定年间，法令严明，四海皆知治理了。